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已经30岁了，他在部队里面工作，他是一个排长，但是他说已经他要当连长，应该是可以的。昨天晚上呢，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家，就是说给我一个惊喜，因为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但是呢，他可能忘记了老爸礼拜天的工作，所以呢，他来到11点钟的时候来到出现，我已经睡在床上面了，然后我的太太就叫醒我，就回来了，所以就和他谈了很多的事，谈到了工作上面的困难，他服侍的营长，好像有一些政治上面的问题，然后有什么困难，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在军营里边有一次意外，他的耳朵有一边呢就失去了，听觉是永远的失去了，这实际上都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整天晚上呢就睡得不好，想这个儿子怎么办。但是今天感谢主，我本来是没有很累的这样，但是刚才有一个歌说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是从上天地的一个国家来，所以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告诉大家，两个月之前说以后轮到我讲到的时候，就用我们中文部的17个团契他们的名字有意义的就用他们的名字和大家分享圣经给我们的教训。今天呢，我们看周报呢，我们就看到排第三的，我们要讲到第三个团契呢，就路德团契。所以今天呢，我就用路德记里面的一些教训和弟兄姊妹分享。路德记是犹太人很喜欢的一卷的旧约的圣经，在旧约里边只有2卷的圣经是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其中另外一卷呢就是以斯帖记，但是呢，如果大家看旧约圣经呢，有23卷是用男性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呢，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是少数了，但是因此呢，也特别的觉得宝贵。在文学的角度来看呢，路德记就被哪些文学家觉得是很水平很高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的内容很简单，它的节奏很明快，然后它的主角也是很突出，所以呢被认为是古代文学里面很上乘的一个作品。路德记的背景是旧约的士师的时代，从1章1节我们就看到了。那么士师是什么一段时期的？原来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约书亚的时代。他死后，然后到以色列，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国家了。中间呢，就有350年的时间，是主前的1400年到1050年这一段的时间，在路德记4章21节就提到一个人叫波阿斯，他的父亲是叫撒门，然后马太福音1章5节告诉我们，这个撒门呢，他的太太这是帮助以色列的2个探子的那个拉合所以呢，拉合既然是出埃及进迦南之前的一个人物，所以呢，这个路德这个记的背景应该是因为路德是波阿斯的后来的妻子嘛，所以应该是士师记的早期的一个背景但是呢，有些解经家他们有看到另外一个真相， 就是原来在路德记这个家谱上边呢，这350年里面只有四代记载了四代，所以不可能嘛，350年只有四代的人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原来在家谱里边说谁是谁的儿子，这个儿子这一个字呢也可以解成后代的一个意思，不一定是儿子，可能是孙子，可能是更强的一个后代所以呢如果从这样看呢，路德记可能是四世纪的中期的一个作品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讲呢，这个不重要吧这总之是四世纪里边就是楼代那些解经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动荡的一个时代，就是以色列民族历史里边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团契用路德来命名呢？原来它有它的背景，在1998-1999年的时候，有一班我们教会的姊妹，他们就带他们的儿女到唐人街的英语的青少年的团契活动里边然后他们去了唐人街呢，就不想来来往往回家了，就决定留在教会里边。然后一般姊妹都看到，哎，我们都留在这里，不如我们开一个小组吧。所以呢，他们叫自己做妈妈组，因为他们都是妈妈。然后到了2000年，人数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他们我们的林杰云传道也来上班了，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有老师我们也有人数也不少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团契吧然后他们就选了路德做他们团契的一个名称然后在这19年里面，2000年到今年19年，他们传扬福音，很多的姊妹都是在这个团契信主的我替他们洗礼的时候，也是很多都是路德团契的姊妹们然后他们也帮助了很多姊妹，因为他们成立不久，就有很多丈夫年轻去世的情况出现他们就成为互相帮助的一个团契，度过了人生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路德和他的婆婆拉尔米上边我们学几个属灵的功课。首先我们从这个拉尔米的身上我们学一些功课。有人说路德记其实也可以称为拉尔米记因为这个拉尔米这个人呢，在路德记里边呢，他的角色也是很明显的这个拉尔米呢，他的丈夫叫以利米勒，是犹大支派里边的一个人他们就住在伯利恒，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当耶稣的爸爸妈妈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老家要做人口统计的时候，他们会到伯利恒，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以利米勒这个他就是那个老家就是那里的人后来耶稣也是在伯利恒出生。四世纪呢，为那个时代做了一个很中肯的一个评语，他说那时代国家没有皇帝，所以呢个人任意而行，这是没有人管，每个人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为什么这个时代出现呢圣经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原来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之后， 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呢就指了攻打了那个巴勒斯坦中间的那个山地的部分，因为山地的居民呢，他们的科技比较落后啊，他们人数比较少，然后他们的城市呢就没有那么坚固，所以呢以色列人呢没有靠住神给他们的信心，就只攻打了那个山地的地方，在哪里呢？建立了他们的地图。但是沿海的地方，我们知道有推罗、西顿啊。最近我们有短宣队到黎巴嫩去，就是推罗、西顿的地方。然后南边呢，有一个叫腓力士的一个地方啊。他们走平原的地方，因为他们科技进步，他们的人比较多兵力比较强，所以他们不敢攻占。所以呢，就留下了这个隐忧啊，这个问题啊。后来呢，腓力士人呢就成为他们肋旁的一根刺啊，有很常常受到他们的攻击。啊、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不单是这样，当你是这个还不是最差的，最差的就是他们进迦南之后，他们因为想求福、求寿、求那个农耕能够有好的收成，他们就拜偶像，他们拜那个当地的人的一些偶像。结果呢就失去了神的恩典，结果他们的收成、他们的农耕受到旱灾或者是有外邦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就出现饥荒了。所以呢，路德记的背景就是这样，当时犹大的地方有饥荒，然后以利美勒米勒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搬家。以利美勒为什么要搬家呢？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他是我们知道巴勒斯坦有一个叫死海的地方，他们伯利恒呢就在死海的左边地图上面的左边，摩亚呢就在西海的右边这是东边一个在西边，一个东边所以呢他们就由巴勒斯坦就移居到死海的东边那里去。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呢？大概有几个原因。因为摩亚那个地方呢，就是生活水平比较低，以利美勒呢可能就觉得我手上的钱大概可以在哪里生存其实如果我们看路德记，我们就知道以利美米勒的家不是一个穷的一个家，他是有田地的一个家。后来这是要他们兄弟赎回来，我们就知道他是本身是有田有地的。而且呢，拉欧米他形容自己出去的时候，搬家的时候说：“我满满丰丰富富的出去所以他是带住有钱出去的。后来呢，他在外边住了十年。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全城的人都认得他。所以呢，他的家一定不是一个穷的，也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他是有地位的一个家庭来的。结果我们就看到有能力的人反而是害怕的人，那些没有能力的他们就等死了，他们根本没有钱来奔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有钱有能力的人竟然是先跑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看到以利米勒的信心其实是没有很大的信心。 而且呢，圣经也没有记载他在做这个大的决定的时候，他做求问神，啊，他可能觉得分到那里去，好快就回来了，但是这个计划结果就失败了。原本他们想住一个短的时间，可能一年两年就回来了，第一章一节那里说是寄居，所以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他想好快就回来了。但是结果他们在这个家庭在那里住了十年。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以利米勒呢，他带领全家去摩亚，本来是求生存的，要活下来，但是我们就看到几年之后他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也去世了，原来四个人的家庭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是女的，就是拉俄米，孤苦伶仃。难怪他回去的时候叫其他的妇女，你不要再叫我做拿欧米了，因为在希伯来文拿欧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或者是幸福的一个意思。他说你不要叫我了，你叫我马拉，马拉呢就是苦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人选不如天选，人他可以做自己的一些计划，但是最后还是失败的。以利米勒这个名字也有意思的啊，就是其实希伯来人和我们中国人都是名字是有意思的，他的意思是上帝是王的意思，但是很可惜我们从他的决定里边看不到上帝是他心中的王。在迁到摩亚这件事上边没有求问神。摩亚是一个外邦的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也是使人很容易进到试探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了逃避面前的一些困难，以利米勒就用自己认为聪明的一个方法去解决。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不单他们不能够避开困难，而且呢就带来更大的一个困难。在拿俄米在这件事上边有什么角色的当然她的丈夫在的时候当代男权这么高的社会她没有发言权大概这个决定不能够她不能够反对。但是当她的丈夫去世之后，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她还是选择留在这个摩亚的地方呢？她现在是一家之主了，丈夫不在了，为什么她还决定留在那个地方？不单是这样，她还让她的两个儿子都娶了外邦的女子，摩亚的女子。在《生命记》圣经里面23章，圣经很清楚的就是禁止摩亚人进入加入耶和华的会众里边的。原因就是在哪里说，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摩亚人主动的攻击他们，所以呢，他们呢就不能够享受耶和华的恩典。但是很多人就说这个是男人的决定了，所以呢，大概女人应该是可以的，和这个摩亚的女子结婚是应该可以的，但是我们大概不能够同意这样的讲法，因为摩亚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 国家。如果我们看那个路德和俄尔巴就是两个他的儿父，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信主呢？我相信答案是没有的。从1章15节我们都看到拿俄米就说，你们回到自己的神那里吧。所以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相信，当时呢他允许他的儿子和外邦的，无论是路德无论是俄尔巴，都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首先他留在这里摩亚地，丈夫去世了，他还守着留在那里，可能是习惯了那里的生活。然后因为他留在那里的时候所以呢儿子到了适婚的年龄，所以呢就觉得还是让他们结婚吧。但是那里没有犹太人所以也好吧，那就是给这个摩亚的女子也好吧。所以我们要看到呢，他对现实低头，因为他留在这个危险的地方的时候，然后他就一错再错下去。人劝不如天劝，本来这个家庭是为自己计划逃避困难或者是更好的生活，结果我们看到光好相反，就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有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但是可能带来更大的一个伤害。然后这一段圣经的第二方面，关于拿俄米的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虽然我们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在主里边，如果我们回到主里边的时候，我们生命还是可以带来更新，还是可以带来重整我们的生命。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解经书，这个解经书呢叫《路德的故事》，它下面还有一个小标题，就是说女性生命中12个关键时刻，然后他就列出12个女性的生命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他都用了很这本书呢，当我看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只有这是一个美国的女的基督徒作家所写的，我的感觉就是，正是只有女性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体会。所以呢，我个人是很欣赏姊妹她们对圣经的一些体会的，她们的一个理解的。那这一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它里边呢就讲到我们生命中往往失去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尤其是女性，她们生命中有时候无论是物件，无论是人，她们生命中失去了很多。但是呢，根据他就用很长的很多页的描写，说这些失去呢，往往就能够带来一些憧憬，一些更新。然后我们看看，拉俄米就是这样，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之后，就产生一个很苦、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环境。但是就因为这个孤单可怜的环境，使他想到我要回到上帝的身边。 就是因为这个就得到生命里边的一个重整。不单是这样，就是因为他看到自己在莫亚这个地方的可怜，他就开始留意，那么我离开了从前上帝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呢？然后就在这个问题问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就是这个就决定我还是回到上帝的身边吧，就是这个带来转机。所以这一本书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是失去了生命很宝贵的东西，但是往往就是带来重整。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念是我想了很久，我才觉得它还是有一点意思的。它里边说，在我们生命里边自愿，那就自己甘愿的改变，不是真的改变。他说哪些不甘愿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才算是真正的改变。这一句话呢，我想了很久，有意思吗？是这样吗？自愿的改变很宝贵啊，就是我们说我错了，我现在愿意改了，这个是很宝贵的事。但是这一本书竟然说，其实还不算是改变，这是你不甘愿的。你家里面死了一个人，他不甘愿的，你遇到什么大的困难，是你不甘愿的，这些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今天呢，就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里边还是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结果这个很难令到拿俄米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在美国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叫爱迪生 Thomas Edison。其实呢，他小的时候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所以呢，他小的时候就做什么呢？他是派报章的，他是卖糖果的，他是卖蔬菜的。但是虽然他没有受教育，他是做这些普通的工作，因为他有一个很有创意的老板，所以呢，很快呢就被他的雇主就发现欣赏他，就给他机会，要帮助他成立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啊，就越来越大，他就做了 PI， 我们就知道了很多我们中间的这个人士就。Principal Investigator， 慢慢的这个实验室呢就越来越大，但是当他很顺利的时候，有一件事就发生了，就是1914年10月9号12月9号。一场的大火就把他的心血都消耗了。那个时候爱迪生不单是有实验室，他研究的项目也是很多，而且呢，他就在实验室的旁边开很多的工厂，就把实验的成果都生产了。但是在哪一天呢，一个大火就把他的实验室和旁边的10个建筑物都烧平了。后来呢，保险公司只赔偿了1/3，所以呢，他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困难、最令他难过的，是这个大火把他的很多的实验的记录、 很多的实验的仪器都烧光了。在1961年，就是几十年之后，他的儿子爱迪生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就接受美国的读者文摘的访问，就是说那一天发生什么事。结果儿子那一天已经20多岁了，那么说他就说，我和爸爸站在旁边看到这个无可挽救的那个大火，他说我们都很难过。但是爸爸突然间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快快叫你的妈妈来来看，因为这样的墙面他一生人在看不到了。结果儿子就立刻反对，他说我们两个都什么难过，还叫妈妈来受这个苦吗？然后爱迪生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不要紧的，大火帮助我们烧掉了很多垃圾。事后爱迪生他果然是没有放弃，他消去的果然有些是不成功的一些实验，一些很旧的一些仪器。结果他用了贷款，那个福特，那个当时我们福特汽车的老板是他的好朋友，他就向他借了一笔钱，然后呢他就重新再来，这个不自愿的一个改变，结果为他带来重建他的实验室。在这个大火之后的一年，他的那个实验室重建起来了，然后他的生产也是重新开始了。一年之后，他的收入，工厂的收入都达到1000万美元，比从前的更多，而且呢，今天呢就是2亿5000万呢，就是25倍的钱了。所以这一件事呢，给我们看到也是拿俄米的生命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时是经历一些失去的东西，带来了我们不甘愿的改变，是我们不想见到的。无论是我们的一个人离开，无论是令我们很伤心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还可以有重建的机会，还可以有重整更新的一个机会。然后所以我们学到的功课，第一，这是人顺不如天顺，但是第二，这是虽然不如天顺，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我们还可以在什么苦难的当中得到一个重整，得到一个更新。然后第三方面，我们就看路德了。前边两个功课我们是看拿俄米的，第三个我们就看路德。路德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多走一程就见到美好的收成。刚才我们讲过，拿俄米就听到耶和华在犹大的地方眷顾他的子民，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终于愿意离开这个摩亚的地方，要回到伯利恒去。两个儿妇都很愿意和他同行，在1章6到7节我们刚才读到的。但是在途中呢，我们都看到拿俄米都改变主意了，他在1章8节的时候就开始劝两个和他同行的儿妇，你们不要跟我了。他们两个，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你们回娘家吧，不要跟我了。 你们回到摩亚地，还可能你们还年轻，还可能找到嫁人的机会，跟住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你们回去吧。我们看到人儿妇都不肯听啊，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个回去了，我们都有一个错觉，以为啊，那个儿妇啊，就是比路德差了，他就回去。其实起初的时候，两个都不愿意离去的啊，在九节到十节说，他们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的本国去。但是拿俄米他记住的劝他们啊，不要跟我了，不要跟我了。最后这个俄尔巴他被劝服了，他就回到摩亚的地方去。但是路德呢，他就多走一层路，他们已经走了一层了，已经到了某一个地方了啊，然后有一个就先回去了。但是路德他说，我和你走完这一条路，结果我们就看到很美好的一个成果啊。路德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回到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住在那里我就在那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洗我就在哪里洗，我也站在哪里，除非死能够把你和我分开。很多人呢、啊、就喜欢用这一番话做啊分离的啊一个啊启示啊。我有两次证婚啊，就是有人是选这一段经文，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就看到路德，他是坚持走这一程，结果他不单是也领啊拿俄米蒙福，而且呢是整个犹太的民族都蒙福。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从路德那边就生出来。很多年前呢，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十字架》和啊《弹弓刀》。啊，那个《弹弓刀》呢，就是1960年代很多农民很喜欢用的，就是一按就有一个刀都出来了，就是砰出来的。这个电影呢，原来是描写一个年轻人叫顾立奇啊 ，Nicky Cruz 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波多黎各的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呢就被他的父母对他很不好。这个两个父母呢是半邪灵的。然后呢，两个父母呢不单是这样，而且呢受不了他，就对他讲：“哎，你快离开了，15岁了，你去纽约跟你的哥哥啊，因为那个时候在纽约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波多黎各的一个团体在里边。”然后他就去了纽约。他去到的时候，他就发现哦，纽约这个地方。他说是一个真狗，他说是一个热带森林的地方啊，很多要吃人的野兽，如果你不想被野兽吃掉了，你自己要做一头猛兽啊。然后猛兽要生存的方法呢，就是把其他的野兽都干掉啊。所以呢，他就解释他人生的哲学就是这样。结果在这个人生的哲学底下呢，他的好坏就成为纽约波多黎各的那个黑社会的头头。他18岁的时候就做了头头。每一个人呢看到他从这边来了，他说每个人都走了，没有人敢靠近他。但是很奇怪，有一个人呢，就是每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就往他的身边走。这个人呢就叫韦克顺 叫 Wilkerson。 为什么呢？原来这个韦克逊是个传道人，他就答应上帝，他说：上帝啊，我愿意向那些黑社会的人传福音啊，带领他们信主，因为他们都能够信主，这是你大能的显现啊。所以呢，每一次当这个布利奇出现的时候，每个人都走开，他就走过去，就和他说：“耶稣爱你啊，你来教会吧。”这个布利奇呢，就觉得很烦了，而且呢，就觉得他这样呢，这其实就是在他的手下的面前，能够看他要做一个很凶的人嘛。那么现在来了一个传道人，就讲解这个事。所以呢，他有意识的拿出他的弹弓刀，他就说：“你再来欧洲，同时你。”但是很奇怪，他以为他一定跑了。但是这个韦克逊呢，他是说：“就是你帮我各开1000块，我每一块都说我爱你，耶稣爱你。”这个布利奇的说。突然间，他就惊奇有人这样的一个回应，从此呢，他就觉得这个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就开始了他寻道的一个过程。后来他真的信了主，信了主了，他就把他的那个黑帮的兄弟全部都带了信主，然后他的黑帮的一帮人呢，有一天就。把他的武器啊、手枪啊这些都带到警察局里面自首。那个警察呢，就很奇怪，他说：“这帮人进来带着手枪在这里。”他说：“如果我在街上边见到你们这一帮人，我一定和你就是过火了，就一定就以为你们要抢劫了。”结果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韦克逊。他多走一程，每个人都离开，看到这个帮派的大佬都走，但是只有这个人他多走一程，结果呢就做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常常需要帮助人的一个工作，有时候真是很疲倦，爱心疲劳。我们曾经有人呢，他要求帮助，我就介绍他认识一个弟兄，我告诉他这个弟兄很好的，他一定能够帮助你，他很有爱心的。但是后来呢，他就对我讲：“你还介绍这个人给我？”这个人呢，第一句就告诉我：“我不能够帮助你。”他说：“这个人没有爱心。”后来呢，我就知道，其实不是这个弟兄没有爱心，他是爱心疲劳，因为他要求他帮助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自己。也是疲倦的，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对那个弟兄的观感没有改变。我对一些人，他从前很有爱心，很有很好的名誉，但是突然间被人批评，他根本没有爱心。我对这些我从来没有偏见。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爱心疲倦的时间，包括我自己。所以有，如果将来有一次你觉得陈牧师为什么突然间没有爱心呢？可能爱心疲劳了，很金属疲劳了，你都知道。同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多走一程，好多时候真的能够带来一个美好的一个收成。但愿我们都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路德。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方面，就是路德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功课，就是他愿意陪伴 那个伤心的人，不单对方得到好处，他自己也是得到好处。入德就成为很多人、很多女孩子都梦想不到的啊一个，他成为啊犹大的耶稣基督的祖先。路德他为什么不愿意离开马努米呢？他的嫂嫂他都离开了，为什么他不愿意离开呢？可能和他相处得很愉快吧，所以呢有感情，不想离开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担心你一个人回去路上怎么办，我还是要陪你去。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决定呢就是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首先他就好像拉欧米所讲的，他就要离开他的亲人、他的文化、他的同族的人，这些环境都是使他生活能够稳定的，我们都知道就是他生命里边稳定的因素。但是他跟拉欧米之后呢，他就没有了，他就失去这些因素了。而且呢一个女人要回去当然是令人担心了，那么两个女人回去还不是令人担心？如果在路上遇到强盗，你说是哪个老的还是年轻的受苦更多、危险更多啊？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呢他其实是付上很大的代价。就算他们平安的能够回到伯利恒，那里的人能够解答他吗？一个外邦的女子在那里还可以结婚吗？大概不可以了，没有人愿意跟那个外邦人结婚了。他在如果回到自己的摩亚的地方大概还有机会，其实都是他要付上的一个代价。但是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自己得到福气，他得到一个很好的丈夫波阿斯，然后也拿欧米也是因为他就得到福气。拿欧米后来他就变甜了，从前他以为自己不是甜的，后来他就也有孙子他就众人都觉得你真是有福气了，有这样的一个师父那样。不单是这样，整个有国家的民族也是很有福气。最近呢我读到一些文章是关于做义工的，就是volunteer 做义工的。原来做义工呢有很多好处的，除了我们能够帮助那个机构之外呢，我们有研究告诉我们做义工能够帮助自己的心理更健康因为你能够帮助人呢心理就更加健康，你的自我形象更坚固因为你不是靠人的帮助，你是能够有能力帮助人。然后呢社交的技巧也是加强了因为你无人相处你不是一个人在家里边不但是这样身体有健康，生活有情趣有些研究呢告诉我们，原来做义工呢能够帮助我们减慢我们的老化，减低我们的失忆症的发生消除我们的孤单感觉使我们的精神比较健康和更强寿，这是由科学研究支持的。所以呢很多机构就说你们做义工吧。当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说我们的侍奉不是就是做义工吗？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的。不单是这样，我们还可以去推动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希望大家 有做更多的义工。路德就是做了这个义工，结果呢，不单拿俄米他帮助的对象蒙福，他自己也是蒙福，甚至犹太人也跟助他得到蒙福。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侍奉。在结论的时候，路德记给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不能够禁止悲剧不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这是刚才讲的不自愿的。有些改变是不自愿的，你不自愿也生病，你不自愿不自愿旁边的人也是去世。但是可以因为上帝的恩典回到神的身边，我们有一个喜乐的一个结局。有一个调查就问那些人，你喜欢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就是好像普通话说 You want to hear good news or bad news good news first or bad news first。 大多数的人都愿意先苦后甜，因为很多人说先甜后苦有什么好处，最后是苦，我结局是苦，我情愿先苦后甜。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真的有些不自愿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还是发生了，但是因为在主里边，我们往往这次尝到先苦后甜。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从路德记我们看到从拿俄米的身上学到功课，也是在路德的身上学到功课。我们但愿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多走一程的一个人，因为在这个多走一程的里边，我们就看到你的恩典，也是看到一个更美的一件事要发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